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哈，因为我在这里做的是，因为弟兄姊妹们有要求要把这个录音录下来，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人有时候缺了一堂课，他们可以上网去听。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讲义跟录音带已经都在我们的天上网站上面有了哈。只是我缺的最近的一两次，那么我都会隔一两周我再补上去。在开始前我也稍微的简单的分享一下哈。今天我来以前我太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她在那一边，那个孩子刚刚出生嘛，她每天就是看着这个孩子，她说每天都不一样，然后她就跟我报告她的进展，今天又怎么样，那个又怎么样哈。很有意思，她就说他们前两天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小儿科医生说，这个 baby 呢，你现在的他的，他说你不是只是给他听小孩的音乐哈，好听的音乐，他说要教怎么把孩子，他说你要给他听大人的东西。那我太太说像什么呢？他说你要给他听 financial 的这个一些这些，让他将来知道怎么样在世界上能够厉害。现在我说 baby， 你要给他听这个什么政治的啊、经济的啊、管理财的啊，你都要给他听。我太太觉得就是，这真的。后来我太太自己就决定说，给他听启示录，因为他回家他自己要听启示录。他说他既然这么讲，那么他就在我旁边，我就给他听启示，一起听启示录。所以很有意思，他今天他说，因为他不但听了启示录，他们两个都听得很高兴。他说听完了以后呢，他说我还要练这个讲义给他听，所以。那个他今天就练的时候，他今天因为昨天已经开始听，他补上听的时候，他今天听到了推雅推拉教会的时候，你们把你们的讲义如果有带来的话，他练讲义的时候还给他练出一个，找到一个错，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有意思。他我一直都没想，我刚刚拿出来看，你看下面是启示录二章的第四页，启示录二章的第四页。我上面这个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一次讲两个教会，所以我这一章没有 title， 我就是把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接着录下来的，写在这里的。那么你注意到这里，你看他练出来哪里有问题呢？你看第七项，你如果你有讲义带来的时候，你看第七项呢，就是第二章的二十四节第二行，这里讲到说。有推亚推拉那里的教会的时候，有那个有人引进撒旦深奥之理。什么叫撒旦深奥之理？把这个撒旦的一些鬼魔的道理讲得混了、混杂了，人都搞不懂了，很难分辨。那么指圣经真理以外似是而非的理论，我这里写的。然后我就写个例子，我就很简洁的写个例子。我写的是什么？得救不是单靠，这是这句话有没有错？有，应该是什么？
靠
不是单靠信心，这是错。这个我讲的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是说，得救不是单靠信心，我们还必须要有行为。可是我那时候写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得救不是单靠行为，所以我写错了啊。他还今天跟着 baby 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找到这个错误了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他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就说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像什么叫做深奥的道理、似是而非的理论呢？我上次因为一次讲两个教会就没有讲得清楚哈，没有太多的时间。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似是而非的这些的理论、圣经的讲解，实在是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来分辨，非常小心的分辨。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什么事情都往正面看，需要积极的思想，这是对的。我们在难处里面、艰难里面，我们需要有积极的态度。我们知道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可是神必不让我遭害，而且神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最好的旨意，要我再成为他的见证人，这个是都对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信念 每次都是用在对着自己，为着自己求益处，为着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女，神一定让我发大财，神一定我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神一定会让我在社会上有成就，一定什么东西，你什么，你每次祷告都是为了你以你自己为中心，然后鼓励你想什么就要用你的想象力，想多大的房子，你连什么样的车子你都要，那个尺寸都要告诉主，主就会答应你的祷告。这个叫做似是而非的理论，这叫似是而非的理论。求神让我们特别的注意，什么时候当我们可以向神求更大的事，求神叫我不遇患难，神可以叫我凡事亨通，可是这个你要知道，不是只停留在你自己的身上。你为着神的国度，你什么都可以求，可是你如果为了你自己的话，我觉得你不能够把这个神的恩典，神求神的恩典来当作你的拐杖，或者当作什么神变成你的阿拉丁仆人的话，这种是似是而非的理论，这是撒旦的道理，这是撒旦的道理。真正的灵命里面的复兴，真正灵命的复兴一定带着悔改，弟兄姊妹，一定带着悔改。等到我们七次的这个教会讲完以后，我要跟弟兄姊妹来一次的复习，我会放一点影片给弟兄姊妹看，历史上面真正的叫做历史上的复兴所带来的结果症状是什么，并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你看到一直讲这里有复兴的，那里有复兴的，你把那些来到跟圣经的话来对照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是似是而非的一些现象。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警醒的心啊！好，我们今天要来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的7-13节，是讲腓拉铁菲的教会。这个教会我觉得今天 Gloria 选的诗歌实在是很预备我们的心来查这一个，来查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的情形就像 Gloria 刚刚唱的那两首诗歌一样，我们不会疲倦，不会不唱这首荣耀的诗歌。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我仍然是跟随主。这就是腓拉铁菲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得胜者，他怎么样子来坚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一个教会是所有七个教会里面唯一的没有受责备，而且只有被称赞的这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读完，7-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我所有的，则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讲到说，我们上次画了一个图表，讲到了那个教会的七个教会，如果以时代主义的解释，是从使徒时代，从使徒时代一路的进展，我们就看到经过了黑暗的时期，经过了逼迫的时期，然后后面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撒提教会好像有一点的恢复，可是他们恢复的时候，主责备他们说，暗明你是活的，可是实际上你是死的，就是你外面看起来好像有那个改教运动，好像有那个恢复叫人读圣经，恢复到没有中间阶级，可是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好像那个只持续了一段时间，结果人又堕落了，又回到那个宗教的思想里面，宗教的世界里面， 就是我们用着教会的历史来看着这几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比较容易让我们体会那样的意思。可是我们说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上的时候，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我们按名是活的，可是我们里面是死的，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按名我是一个传道人，可是我里面充满了死亡，充满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叫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今天是个基督徒，可是你做出来的，你羞辱的主的名，人家看你就是，主怎么看你呢？你就是按名你是活的，可是你是死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读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神要对我说什么话。他这里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这个腓拉铁腓这个教会，这个名字叫做 Philadelphia， 就是相爱的意思，弟兄相爱的意思，哎，就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这些时代主义者他们读经的时候，他们能够读出这个亮光，我觉得也是，我不能说我非常的钦佩感恩，他们能够从教会的历史这样一连续的看下来，看到这个光。可是我比较要说我没有完全接受他的这个说法的是，因为我发现不是这个时代，不是线性，这个现象并不是线性式的，而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好几种现象，每一个时代里面都可能有相爱主的弟兄，也有受逼迫的教会，也有被撒旦攻击的教会。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光景是什么呢？这个教会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名字人家当时的神代是叫它是小雅典，小雅典。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雅典城里面充满了偶像，卫士之神，他们充满了偶像，那里的人只是说说听听，所以生活是完全的世俗化。所以当那里的时候，到处都是庙宇，都是拜着一些假神。所以当启示录写的时候，针对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主自己介绍他自己说，那个圣洁真实的，这个就是也是针对的，事实上这个称呼也针对所有的教会，不过对于腓拉铁腓教会确实是告诉他们要与世俗分别，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偶像，那个庙里面的偶像都不是真的。而这里加上一句，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一句话有从以赛亚书22章22节你去参考的时候，那里讲到的是大卫的国度，这里强调的是国度的钥匙，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在这里也是讲到，如果对照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马丁路德后来那个运动慢慢式微的时候，神在1825年那个时候兴起了一个叫做弟兄会，这所有读圣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恢复。这个弟兄会是 Back to the Bible， 他们讲的口号就是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回归到圣经，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那么这个弟兄会，他们开始就彼此相爱，遵守圣经的教训，他们就开始的宣教的一大波的浪潮开始宣教。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整个影响到美洲，到了这个戴德森啊，他们这一批人，李文斯顿他们这一批人出去的宣教的莫拉维亚弟兄会，这些的整个宣教都是受了弟兄会那个时候很的影响。所以他这里好像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印证，他们神开了他的国度，开了就没有人关，表示这个宣教开始，神借着他们到处传福音，可是关了就没有人开。这句话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发现神当在他的这个历史上面，他当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说出去以后，到今天他的权柄与着所有传道的人同在，他开了没有人关，今天福音已经传到了各个地方，很少很少的地方没有听到福音。那么什么叫做关了就没有人开？那么难道有些福音的地方被关的吗？被关起来就没有再能有机会传进去吗？啊，我并不是这样的理解。这个开跟关，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开是表示他带着权柄可以去开拓，到处去传福音，可以深入到山区，深入到民间里面去，甚至深入到以前我们所谓的铁幕里面去，共产国家里面去。可是什么叫做关了没有人开呢？关门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里就说，当主要保守你关起来的时候，把你放在房间里关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恶者在抵挡的势力是没有办法一直来，他只能恐吓你，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度能够来破坏的。所以神给这个教会的应许给他就是，我是有大有能力的，我是拿着是能够为着国度，我要让福音借着你们要传扬开的。那这里我就顺便讲到大卫的钥匙跟耶稣说我是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伟的区别？大卫说他那个耶稣告诉彼得说我是基督，对不对？我也胜过死亡。那么在我们前面读的第一章十八节里面，当人子显现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是那个真实的，我是那只活到永永远远的，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个钥匙强调的是主的救恩，主的我这里讲的讲义写的强调他是一直活到永远的生命的大能，他胜过死亡，死亡没有办法拘禁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OK， 所以这两个钥匙是强调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里主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能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主都知道，主这时候我知道，我们话一直读每一卷，主都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里宝贝的就说，主知道这一个教会菲拉加他们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可是呢我们这他虽然只有这一点，可是他却能够坚守他这一点有的，他能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主都知道。我们要不要把第二讲义的第二点第二条就是第八节的说明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来，你略有一点力量，主要求我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不是做了多少，乃是尽了力没有。主都知道，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许多信徒口里虽然没有弃绝主的名，但他们的生活行动却叫世人对于神的救恩质疑。这个就是说没有遵守主的道或者弃绝主的名。你如果我们生活上没有见证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就是把主的名羞辱了弃绝了，你也就是没有遵守主的道。所以当我们虽然你哪怕你是一点小小的弟兄，你忠心的跟随主的时候，主都知道。他在那里说，看啊，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里同样说到，当我们有心为着主这样子来摆上的时候，神给你的你为着神传福音的那个力量，神在你身上，你走到哪里，人在你身上看到的见证是没有人能够来拦阻这个福音的大能从你身上出去的。好，第九节这里说到，那撒勒尼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那在这里我们上一次的前面的讲到这一段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这个他主要的讲的就是那个不是我们今天并不是只是靠肉身真的犹太人，乃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被主所认定的，不是那个耶稣责备犹太人说，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的父还认我，你们却不认识我。所以真的犹太人在罗马书里面讲说，真的犹太人不是说靠着割礼，不是靠着血统，乃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成为真的以色列人，真的神的子民。所以那个自称的以血统来自称的，他在这里说乃是说谎话的。这个谎话 again 并不只是限于说他们道德上说谎话，这里乃是讲的，尤其讲到那些混乱主的道，他们强调律法要怎么样守，可是他们却讲了却言行不一，自己又做不到，就像耶稣骂法利赛人一样，你们是假冒粉饰的坟墓，是假冒为善的人。那这个是在这里说的 他们你们是说谎的，这是说谎的，是这个意思。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因为我将来要使他们在你脚前下拜，这里我们要体会这个不，他们来你面前下拜并不是指武力上的征服，不是指武力上，而是讲到说有一天他们却会幸福。当有一天万膝都要跪拜的时候，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这些人当这些得胜者也跟着主在一起荣耀里面的时候，这些人在永恒迟早他们要幸福。对于这些得胜者他们会幸福他们对主的跟随啊。当然这个，所以我说这有些意思，这些意思我们有些不能从字面上来解，字面解的我们就是从他的灵意里面来讲，就是这些愿意坚守主道的人，神已经把一个极大的保证，一个荣耀，一个权柄赐给他们。有一天这些抵挡他们的人，他们都要发现主是肯定这些得胜者的作为。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这一句话最难解，这一句话最难解。好吧，我们看看第四大点啊，你稍微注意看在这里哈。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必保守你，你要注意这有两个，我特别把这个 underscore， 这个保守这个字必保守你。这个保守英文的翻译，不管是 NIV 的或者是 King James 的翻译，我们注意到它的翻译是什么？ keep from 的意思就是说远离，就是没有，不会的，不会碰到。 keep away from sin 就是我们跟罪恶远离，就不是一个。所以如果以这一个翻译，我们如果讲这个是一个准确的话，我们从教义的解释，我们这个有两方面解释，因为教义的解释是引起一些一直没有同意的见解的，所以我也把这里写在这里让弟兄们 来看。如果我们说这个忍耐的道是等候主再临的忍耐，因为前面那个人子说老约翰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在与你们在主的患难国度跟忍耐上是一同有份的，对不对？他那个患难国度忍耐，那个忍耐用的就是说我人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而且今天一直在忍耐着等候主的降临。这个忍耐，如果这个忍耐是以那一方面来解释的话，那么则可能这一句话就很可能是指得胜者在大灾难开始以前他们就被提了。因为这时候 keep from 就是不会碰到，当主再来以前，你就在众人都受试炼的时候，那个试炼的时候，英文你去看一下，我参考了几个，它都是用 the hour。 那这个 hour 其实是应该我们不能说那个钟头，不是说那一刹那间，因为 the hour 在整个句子里面，英文的句子里面可以讲，可以翻译成时期，一个长的时期。 the hour 并不是指那一个终点的意思，也可以讲成一个时期。所以这一般的人解释，差不多99%的人都90%以上的人都认为这个是指的大灾难来讲的，这个没有问题，指的大灾难。可是问题是说，这些人说我必叫你免去你的试炼，那到底是免去大灾难呢，你就是不要受大灾难呢？那这个就牵扯到了后面很复杂的，我们在概论的时候讲了，到底这些人是在基督徒是在灾前就被提了，就完全没有跟灾难没有关呢，还是我们有分批被提，还是灾后被提？那这个就复杂了，就百花齐放了。这个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保守是 keep from 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接受他这样的教义的解释，说基督徒是灾前被提，他不经过这个灾难。可是有些学者他们强调是灾后被提或者灾中被提的，他们的争论点是在那个保守那两个字， 他说这个保守是不是表示不经过，表示不是没有经过，而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把你保守住。所以他如果以这个中文这个保守的解释的话，那你相对的英文就要是 keep through， 就是我要保守你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保守你经过死荫。如果你是以这样的体会的话，是经过死荫的幽谷的话，那确实是基督徒有可能在灾中被提，有可能在灾后被提。所以在这里如果从教义的解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因为这就这几个字。那还有你从其他的圣经里面各有各的依据，都可以像这样复杂。你看一个句子出来，它可以从这个词这个，而它如果它的先入假设这个词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你自然就进到他的那个理论里面就没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在说过，我们来读这个的时候，我让弟兄姊妹知道有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不是要去在这个教义上面去搞的，你也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我比较强调说，我们今天怎么来遵守这个道。这个遵守这个道就是说，不管你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的是，圣经上说到基督徒有一天会被提，这个是没有人 argue 的。那我们就抓住这一个，就是我有一天站在主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站在立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主说让人知道说主已经爱我了。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重点。那一天如果我到时候发现我理解错了，哎，怎么灾难来了我还没被提，没有问题，你只要有把握你会被提，你什么时候被提，你能够坦然无惧站在主的面前。我觉得我们要抓住这一个，至于那个解释来解释去的话，那个我们知道一点就好了，好吧？我这个我就教义的解释就停在这里。可是我听到了，我跟弟兄姊妹讲到了，就是每一篇的时候，我至少参考了十几本的对这一个地方的说法，或者有些人的讲论。那在这里我引用的从生活的经历来体验。这个地方是引用王继雄弟兄他的体验，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忍耐的道，如果是他认为这个忍耐的道是指着说天天在遵守主的教训的这个忍耐，不是等候主的再来的忍耐。他说遵守我忍耐的，比如说叫你顺服你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忍耐？叫你要去饶恕人啊，你是不是要很大的忍耐？叫你信心去等候，你是不是要忍耐？他说如果从这一个方面去理解的话，他说那么这句话你再来看，他说你若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那就是说你现在每天都有这样的操练，忍耐，你的灵力就强壮。那么在当一个大的逼迫，一个大的环境困难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了，都倒了，可是你因为平常有这个信心的操练，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就不跌倒，你就有这个得胜的把握。哎，我觉得人家在山里面读圣经没有看参考书的人，读在台北里面山区里面读出来这个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个。我不是说不尊重那些教义的解释，我个人也同意他们的解释都很好，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好像能够让我吃饱，你懂吗？让我灵里面得到说，对，我今天生活里面我要怎么样来学习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有一天主说我必快来，因为忍耐嘛，你快受不了了嘛，主说我快来了，我一定要来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要稳住，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说我已经给你冠冕了，你要有把握，你要有信心，你要信靠我已经给你冠冕了。你虽然略有一点点力量，可是因为你没有弃绝我的名，你仍然遵守我的道，所以可是你还是要小心。我虽然已经给你冠冕，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还是要谨慎。那在这个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把弟兄会我刚刚在提的时候，很可惜这个弟兄会的这个出来产生了那么多伟大的使徒们，我说今天像达比这些这都很好，可是弟兄会整个最兴旺的也不过就是25年、30年、几十年，下一代又堕落了。 所以这里讲的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在这里柱子说到，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里讲做柱子，你知道一点点时代的背景，在当时的人，什么叫做在殿中做柱子？他们很清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建筑有很多了，不管是庙堂里面的建筑都有柱子的时候，那个柱子上都写着那个哪个人的谁奉献的钱多啊，或者什么那个名字都写在上头了。如果我们今天来理解，你如果到 Washington DC 你去看那个林肯纪念堂到 Jefferson 纪念堂的时候，像那一类的建筑，雅典希腊那种建筑，你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建筑是什么？柱子嘛，好雄伟。你看那个林肯纪念堂的时候，那个他就说他这个周围有多少根柱子，每一个柱子上面写着一个州的名字 state 的名字或者什么。我读这个我就想了，我去那里看到那个林肯纪念堂的那个 reflecting mirror 那个镜子湖的那个池塘，过来这边有一个大的叫做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纪念的，他有好多根柱子沿着周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每一个州，像这是夏威夷，这个是他是纪念夏威夷的军人曾经为着美国捐躯的，他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那个柱子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说，原这里神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我可是在这里他把名字刻在这些上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使你做神殿中的柱子，你是成为神国可靠的栋梁，而且我也不会再把你，你也不会再不必不，你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就是你不会，你这表示说你在神的家里已经被神肯定了，你的救恩的稳固，得胜地位的稳固，你不会再被拿走了啊。而且有一些时代的背景是说，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常常有地震，所以那个大柱子啊，稳固的柱子不会再拿走的，是表人当时的人都听得懂，知道说那个是表示不会再受一些地震的塌垮的这个危险，就是他的救恩，神对他的肯定是非常稳固的。然后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就是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这个上面。所以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我也这个也是上加上这个林弟兄上个礼拜的说明，然后也是从一些解经的人来说的，我把它归纳了一下。我们看一看这个神的名，他主的代表的是什么？你看到神性情的荣耀，看到没有？神的城的名呢，是指的神在勇士里完成的建造。新的名呢，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主，写在他上面，就是从他身上彰显出来。就是当这个得胜者，神要把他的性情在他的身上，他身上有神的性情，他的身上有神的工作。因为希伯来书讲到有个天上的城，这个城是所有历史历代的人物都一直在等候在建造的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这个讲到城的名，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在永远里面的旨意的完成。所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得胜者，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救恩的表现，神性情的表现，还有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就是腓拉铁腓教会。那么我们最后把这后面的这三行我们读一下好吧，很有意思。我们这样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来，在七个教会中，主子称赞安提帕一个人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腓拉铁腓一个教会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新约中只记载保罗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冠冕，也只有腓拉铁腓教会肯定有冠冕。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你看保不是说只新约里面只有保罗一个人有冠冕，不是意思，而是里面保罗自己说了说，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有冠冕，他特别写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这几个教会，你们看到提到一个安提帕，这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圣经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可 可是神知道他是一个忠心的殉道者，是个得胜者。那么对一个人，对一个教会，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六个七个第六个教会的话，主都说我知道，他是眼目如火焰，他能够鞭查所有的事情。好，我今天的讲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好，那么我们就一样的分组，好吧，照着刚刚宗翰讲的能够分到小组里面。我还是希望大家十点要结束，因为现在小朋友比较多如果你那个组听拖得晚了，小朋友回家也就太晚了，好吧。好，我们现在就分组。